好，我们现在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现在大家请起立，以及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租的房子里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让我们保持站立，以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我们把特别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爱子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成我们众人的赎价，在3天后从死里面荣耀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成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也感谢主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里面领受神的真道，从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谦卑受教的心，来得着得救的智慧。我们的感谢祈求祷告，奉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在罗马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复活节平安。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众人一起以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也特别感谢诗班刚刚用诗歌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受死，又以复活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用信心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你的复活。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2年我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那今天是复活节，我很感谢主这个系列可以在复活节这一天结束。这是因为使徒行传它是一本为耶稣做见证，就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书。那从开始到末了，它的主题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今天可以在复活节看使徒行传第28章，非常的感谢主。那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里的记载，就是我们做一些复习关于使徒行传讲了什么，因为2年的时间是挺长的，可能我们忘记了一些中间的重点。以下呢，我想大家以虔诚的心来读神的话语，请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弟兄姐妹知道，路加他写了2本书，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我们先看看前书是怎么结束的。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所说的一段话，请看第24章的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这个应许的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就是耶路撒冷城，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是路加福音怎么结束的，是复活的主给了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把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会重点式的复习一下，在这28章当中，《使徒行传》告诉了我们，基本上《使徒行传》就是一本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书。我们先看第一章，就是耶稣他复活之后，把自己显给使徒看，从第3节开始看起啊。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这是《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在耶稣他升天之前，他就给了使徒们一个命令，请看第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复活之主叫他们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请大家注意，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千年古城，它是犹太教的圣地。那门徒们从这里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是在罗马城，时间过了30年，那个时候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是一个万国云集但是却是众神林立的一座辉煌的大城，在那里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那我们看从第1章到28章之间他们都讲了些什么，以下是我给弟兄姐妹做一个重点式的，以基督复活为主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为主做见证的。首先请翻到第2章，这里所记载的是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他在耶路撒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他是怎么做见证的呢？我们截录看一下，请看到第2章的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以下的全部都是彼得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话。那我们看五旬节的这一篇道，彼得是如何结束的呢？第36节这样子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因为他是在向犹太人说话，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自有基督徒以来所传的第一篇道。在第3章记载了那第二篇道，就是耶稣，就是彼得奉耶稣的名在每门口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他们进到圣殿的所罗门廊下面，彼得向他们传道。请看第3章的第15节，彼得这样子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他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是第二篇道。请看第4章，后来彼得跟约翰被抓了，接受大祭司等人的审问。这里面他怎么说呢？第4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我读一下。彼得对大祭司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就是那个被治好的那个瘸腿的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他做的宣告。那么其他的这些门徒，其他的使徒们怎么做呢？请看第四章，还是第四章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众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非常连贯的一致的，他们都在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现在我们跳到后面看另外一个蒙主所呼召的人，就是在13章29到31节。这里所记载的是使徒保罗他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到了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里他讲到的一个内容。我这里先打断一下，就是有个问题，我们读圣经的话就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并不是12使徒中的人，他一辈子没见过耶稣，就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没见过耶稣，他怎么成为使徒的？他怎么会出来传道呢？那使徒行传三次告诉我们，保罗之所以出来传道，是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出去传福音。那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保罗出去传福音的那第一篇道的内容，请看第13章29到31节。保罗说他既成就了经上所指着他所记的一切的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就是那些见证人还活着。我们跳到第17章，现在我们是做使徒行传的经文上的复习。17章记载的说保罗第一次来到了欧洲，他在欧洲的一座城叫做帖撒罗尼迦向他们做见证。第17章的第2节跟第3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传与你们的是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继续往前走，他到了当时整个欧洲文明的中心，就是雅典城，在希腊的雅典向当时的那些哲学家传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就被这些哲学家所讥笑。那圣经有记载了他们讥笑他的内容，这是第17章第18节。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我们最后请翻到第28章。这个时候保罗来到了罗马城，请大家记得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解进城的，因为他上告于该撒要在罗马皇帝的法庭接受审判，但是神保守他，使他虽然是囚犯但是还可以自由地传讲福音。那这里记载了使徒行传是怎么结束的，第28章的第30节跟31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也就是耶稣受难跟复活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我很快的节录性的根据经文给大家复习了过去两年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现在我要跟大家再来看两节罗马书里的经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到这两句话，我想用这两句话来解释基督复活它的特殊性跟必要性。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这样说，论到他儿子，就是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是犹太人，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有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他说的很简单，但是里面有真理。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讲到耶稣的受难被交给人，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过犯，但是主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这两节圣经说明基督复活跟救赎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先打个岔，弟兄姐妹，你看复活节它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就是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嘛，只有基督徒说他们所信的这位神为我们死了，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基督徒有圣诞节嘛，有感恩节，今天是复活节。那如果从那个特殊性来讲，弟兄姐妹，其实那个圣诞节一点都不特殊，那感恩节也不特殊，只有复活节特殊。怎么说呢？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啊，那他们有他们所信奉的，然后有很多他们所信奉的都庆祝他们的那个诞生，就这个节这个节都是诞生节。所以如果只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们基督徒庆祝耶稣诞生嘛，而我们信那个他也庆祝他的诞生，就好像都有。那说感恩节，那各宗教也有这种感恩的节制，这我们也有啊。但是只有到了复活节，说哦，这个我们没有。原来你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为你们死了，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复活节可以说是所有的节期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刚才的那两节经文就说明了基督复活跟救赎之间的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世人都有罪。如果耶稣他只是个人，那他最多是一个伟人或者是圣人，但是他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罪人不能够替罪人赎罪，但是如果他从死里复活，那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的神的儿子，他就可以替世人赎罪。那如果耶稣只是受难完成了赎罪，但是没有复活，我们就不晓得他到底是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说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借着复活显出可信的凭据，要人可以因为信他就因信而称义。那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回到罗马书的结束。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历经艰难万苦，终于进了罗马城。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大致上就解释了这个保罗哈，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可以用这个地图来解释。今天我们看的是那个红的圆圈之内的，就是保罗的那段航程的最后的一段，他从米利大岛，就是现在的马耳他岛，坐船就往罗马去，在一个叫做布丢利的这个地方就上了岸，然后就走这个雅比乌通道，就进了罗马城，在那里得到弟兄姐妹的接待，后来他就在那里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通道哈，就这条通道它现在还可以找到它的遗迹哈。 就是1960年那个奥林匹克在罗马运动会的时候，有中间有一段马拉松是跑这个道哈。你现在的规模来看的话，好像不是什么很宏伟的道路哈，但是它是2000年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中呢，它是特别出名的一条道路。它是从意大利很长，大家知道，它在那最南端开始就直通罗马城。那《使徒行传》就讲到最后，保罗他登陆之后，从这里走到了罗马，然后到那里的时候，经过弟兄姐妹的接待，他在罗马住下来之后，就找了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来向他们来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好，那这个是保罗跟犹太人在罗马的领袖们，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那弟兄姐妹，请记得哈，就是看圣经，他诚实的记载。甚至是保罗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的话呢，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我们去传福音也是同样的结果。你看，你去传福音，我去传福音，都是一样。我这边传道，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嘛。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他有人相信，有人不信。那有时候我们就很有挫败感，就为什么我这边传福音都没有人信呢？有信的，那一定有人会相信。也许是10个不信，但是有1个信。也许是100个不信，但是有1个信。那保罗传福音也差不多是这个效果。他去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讥笑他，但是在那群人当中呢，也许有2个、有3个、有5个、有10个相信了。然后福音就是靠着这些信的人一个一个传下来。那重点是保罗从来没有改过他的信息。整本的《使徒行传》，我们看下来，他忠心的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为复活的主做见证，那就有人信，有人不信。到了罗马也是一样。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件事很重要，就不要更改福音的信息。你不要因为心里害怕，哎呀，我讲这个都没人听啊，我把它改一改吧，好听一点的那个比较受欢迎啊。你因为心里害怕去改福音的时候，就失去它的能力。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必须要照神的原样来传讲。那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保罗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来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哈，就来见他的人，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给大家做了3点的归纳总结来结束这个系列。另外是传讲福音，第一个我们看到福音它是个完备的福音。主耶稣吩咐他们去传道的时候说，你们要讲悔改赦罪的道，但是也要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有2样事情是福音的核心，这2样都不可缺少。一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人必须悔改，你不能只讲好听的说，就是耶稣会祝福你，上帝会祝福你，你信这个神的话，他非常的灵验，会赐给你健康跟财富，这些也是事实。但是那个道的本身是悔改赦罪的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不能到此为止。你说，哦，我得到赦免了，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下面还有一点，你信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赐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那这个福音它是完备的福音。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保罗这个人，我特别是喜欢看那个人，就是不但是那个道理，还有就那个就经过这些听的人也好，讲的人也好，就人都有人性，他们怎么会做得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估量我自己的话，光凭着我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但为什么这些事情成就是真的事情，就才会有今天的福音传给我们？但当时那么环境那么困难，是怎么成就这些事情呢？那保罗他就一直为自己的复活做见证。这《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里面有3次讲到保罗信主的那个见证。那第3次讲的时候是在一个叫做亚基帕王的面前，还有那个罗马的巡抚菲斯都的面前，2个大官的面前，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就是讲说，哦，我 请听我说我是怎么信主的。那这段的见证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把它完整性的看一下，有点长，但是我们值得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看保罗他是怎么归主的。用他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我就从26:8-9以及22-23我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圣经里的记载哈。8-9，26，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是对那个亚基帕王跟巡抚菲斯都讲的话。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就讲到他是怎么改变的。跳到12，当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伏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百姓就是犹太人，还有加上外邦人。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接着他向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是悔改赦罪的道，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神与他同在。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只要神给他机会他都讲，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首先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非常忠心地传讲基督复活的道。那在今天的话，因为人有一种怀疑，就是人凭着自己的理智判断，就是死人怎么会复活呢？所以他们就有各种的理论。你把这些理论归纳一下，就是有人做这个整理的工作，就是什么话都有，他们归纳啊，大致可以分成这六类。反对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是去错坟墓论，就说啊，那些妇女也好啦，门徒也好，他们就走错路的了。那个耶稣的真的那个坟墓里呢，他的尸体还在，但是呢，他们就是去错坟墓，跑到一个空坟墓，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盗贼偷尸论，就说哎，有人把那个尸体偷走的了，其实不是真的空了，只是尸体偷走了，还是死了。那第三个是当局扣尸论啊，就是那些犹太当局跟罗马人把尸体给扣押起来了，所以他们看不到。那另外一个就是更荒谬的，就是耶稣昏迷论，说耶稣被鞭子打成那个样子，又在十字架上被钉成那个样子，然后又关在放到坟墓里，他居然没死，只是昏迷了。昏迷之后起来，自己把这些绑的东西脱掉，然后还用力气把那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推开了，然后两边那个看守的人都不知不觉，然后他就走出来了。第五跟第六个比较值得我们去反映一下的，就是第五个是幻觉论，第六个是造假论。我先说这个幻觉论，它是根据一种理论，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过度思念他所心爱的人，就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他心爱的人离开了，他说我好像看到他了，我那天又看到他好像又坐在那个桌子旁边了，就说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过度思念而产生幻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耶稣向保罗，那时候还叫扫罗哈，显现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思念耶稣，他反而是迫害耶稣， 他把人抓到监牢里面去，他怎么会产生幻觉呢？那第二个，圣经还提到说，耶稣同时向500个人显现，难道是集体幻觉吗？那这个造假论可能是比较多人关心的，会不会这些都是发明出来的？也有可能吗？耶稣跟门徒啊，其实他们是个骗子集团，他们为了图利，然后就发明这个复活的故事，一骗就是2000年。那这个反驳的话，就是跟他们怎么死的很有关系。就耶稣他是被钉死的，然后他到宁可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骗你们了，你们把我放了吧。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耶稣死后那几十年当中，12个使徒陆陆续续的殉道而死，除了使徒约翰，他老年的时候他是被放逐，没有被杀掉。但是这些人几十年当中都是忠心为主做见证，他们宁可死宁可殉道，他们一点都没有图利啊，他们都穷得很。然后更奇妙的是，在2000年教会的见证，教会是建立在基督复活的基础之上。我个人觉得是，就是这一点是最奇妙的见证，就是使徒的改变以及教会的成立，都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件事情不是说一两个人可以编得出来的，而是经过2000年时间的考验，普天下到现在几十亿人的这个信主的这个见证，信的是耶稣是复活的主，就是你怎么骗2000年的教会历史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摘录一些，其实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一些他们那个教会里面所传道的这些经文。那这两个我就因为读过了，我不看了，我想跳一下。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的著作帮我解决了很多的就是理智方面的问题。那这人是个英国人，他叫做 C.S. Lewis，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他的著作。他最广为阅读的一本书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然后这里面就是特别讲，就这个人他思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就讲完了之后，他就说啊，那你必须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关于耶稣，要不然呢他就真的是神的儿子，要不然呢他就是个疯子，说自己是神，那更糟糕的呢他是一个骗子，就骗大家说他是神，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不能糊里糊涂的相信，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但是我很怀疑他复活。所以你必须要做个决定，就只有三个比较可能的选择。一个，他是真的，他就是神。二，他是疯子。三，他是骗子。那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选择第一个，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摆在心里面深深所相信的。我们庆祝复活节是要借着这个节日来宣告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这就让我们看到第二点，万民的福音。当耶稣吩咐众门徒的时候，他这样说，人要奉他的名，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你们做见证从耶路撒冷起，也是要直到万邦，直到地极。当耶稣一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已经做了宣告，他说这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保罗传道的时候，他非常注重的是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所有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在加拉太书他讲到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他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 我现在来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样事情就是你信主之后会所有的人成为一。经文，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是那个承受产业的。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且强调这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就是都成为一家人，是合一的。这让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三点，福音它是全备的福音，有赦罪也有复活。福音它是万民的福音，并不分种族、阶级、性别等等。福音它也是不能禁止的福音。在《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保罗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能够禁止。福音有三个不能禁止，这三点我们基督徒需要记得，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本身不能够禁止，第二个传福音的人不能禁止，第三福音的主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不能禁止。我稍微解释一下，就福音的本身它是不能够禁止的，这个福音不是改过的福音，是那个原来样子的那个福音，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福音是不能够禁止的，也是会被人所信服的。一定有人不信，但是一定有人会去信。如果你去改他的话，那些人信的就不是福音，而那种福音通常是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是你会暂时看到一些兴旺的现象，但是最后它会烟消云散。我用我个人有限的，就是我这几十年吧，我的人生很有限，我可以为主做见证，就说在我们教会，我1978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马上就来我们教会。2001年，教会呼召我做牧师。今年是2019年，不久之后我会退休。我可以为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呢，它相当的淳朴，它没有什么花样。又因为是那个学生事工，毕业了人就走了，所以不像很多地方有固定的居民可以一直发展。但神也当然也相当祝福我们。我可以做的见证就是，我们教会一向都是传最纯正的福音，从来没有打过折扣，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钉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那或许你会问，你们这样子传福音有人信吗？都什么时代了，你不改一改，你看别人那些比较旺的都是把它改一改的，那你们还传这种有人信吗？我要做的见证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呢，无论你怎么看，光从数量上来看，或者从跟出席人数的比率来看的话，是信主最多的一间教会，受浸人数那个比例最高的一间教会，但是没有给在福音上打过折扣。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如果有信心的忠心的去传讲的时候，福音本身不能够被禁止，必定就是总是会有人信的，有人不信 sure， 一定有人不信，一定有人听不下去，但是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自己怀疑，一定会有人信。然后这个教会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见证。那第二就是传福音的人不能够禁止。我们比不上保罗，比不上众使徒，他们为主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难，神如何大大的使用他们，我们只能在那里感谢，只能在那里赞美，也只能在那里羡慕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普通人，但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禁止你。首先你自己本身会得到释放，你内心有些捆绑，有些罪在你的身上不得释放的时候，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这锁链就断开了，慢慢的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然后你去传福音，就是这个人不听没有关系，下一个人会听的。你这一群人他们嘲笑你没有关系，那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听进去了，你只要一直传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禁止你，就像保罗没有人可以禁止他一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能被禁止。复活的主大能在他身上，你就算对自己没信心，我对自己没信心，但是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你这样子去信去传讲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大能的主，他不能够被禁止，所以我们去传讲的人跟福音的本身都不能够被禁止。那这个是使徒行传他是这么样结束的。关于复活的主有三点，我再用经文给大家复习一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三样事情很重要，一个是救恩，一个是敬礼，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这三样事情都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讲到救恩，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请大家注意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件事情要清楚的相信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不是模模糊说，哦，我相信有个神啊，我以前是无神的，我现在相信有神，我可以得救吗？ No， 心里相信，刚刚说过，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相信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是复活的主在救恩中。我们信主的人都接受过敬礼，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这样子说受敬这件事情。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但是不是埋葬一直在那里，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复活的主也在敬礼当中。讲到生活，保罗这样子讲他自己，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是复活的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后我想这样子来结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当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只有二十八章，但是他那个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他讲保罗被押送到罗马了，然后是为了要上诉于这个该撒嘛，那到底是这个官司打赢了没有啊，后来是被杀头了呢还是被释放了，那就不讲了。然后又说他来的人他都向他们传福音啊，那后来福音传的怎么样了，也都没有讲。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那这两千年来，其实弟兄姐妹，教会的历史以及现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在洛杉矶的人，都是继续这个使徒的这个，好像那个接力赛，我们拿着那个火把继续往前跑下去，我们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来听。因为我们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最后我想为我们教会说几句话。我认为我们教会是一间不平凡的教会，也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更加的蒙神的恩典跟使用。我们相信复活的主，我们所传的也是复活的主，那我们弟兄姐妹也很诚心的在跟从复活的主。我们向内在基督里面合一，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合一的一间教会。我们向外传福音给万国万民听，在弟兄姐妹的眼中也没有说分 白人黑人这些乱七八糟的社会上的那些分的 No。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使命在身上的一间教会，就是接续使徒的事工，用大家的生命来继续写所谓的使徒行传二十九章。我们是学生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毕业了，找工作了，有的去别州了，有的回国了，有的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常常继续在那里做主的门徒传福音。我做牧师刚开始的时候，这每次有人走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一阵子之后呢，真的是有了感情了，然后每次要开什么送别会送人走的时候 就难过好几天一个礼拜，那后来就心就变硬了，就是不难过了，走了很好，神祝福你。但是偶尔会接到他们给我 email 也好，给我送什么信息来，然后说啊，牧师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材料帮我寄点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感恩，说哦，我们的弟兄姐妹到了别的地方还继续在那里服侍主传福音，就特别特别的感恩哈。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到处去传福音，还有我们内部的那个见证，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特别的恩典，在这个教会中，当然也是在普天下有许多类似的教会，我个人的经历非常的有限，我就活了这么到现在就几十年的时间，所待的最久的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我只能从我有限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不信主的人也有爱，他们会帮助那些问路的人，有人口渴的话他也会给他水喝，他在车上看到那个怀孕的妇人也会给他让座，特别是如果他看到一个孩子迷路了，他也会替他着急，帮他去找爸爸妈妈，那看到哪里有灾有难了，他们也会掏出钱来去 捐款赈灾。我觉得就是讲到这样子的爱的话，不是基督徒的专利，说这些善意还有善行大家都有，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善意跟善行它挡不住日常生活里面各样的琐碎的事情，挡不住这种磨练，就是你一时的善意一时的善行，对，我们都有，但是要是你跟我天天处在一起，每天都摩擦，每天都磕磕碰碰的，那到头来却还能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甚至会来牺牲自己，而且是发生在说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就我跟你除了在耶稣基督里，说穿了就是不认识的人，但是却能够在一起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只有在教会里在基督里才看到。那我们教会我可以做见证，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教会，也许不是100%的完美，但是是有这样的基础，并且继续靠着主在完美的过程当中，但我们也必须是这样子的教会，弟兄姐妹，因为我看到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高度分歧跟高度摩擦的一个世纪，所以人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他们基本上什么都不相信，除非他们亲眼看到或经历到，如果一间教会里面的人没有达到合一跟彼此相爱的话，对他们不信的人来说，这也就是一种宗教而已。但是只有那种真实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内部的合一，然后向外面所传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那这个教会它的见证，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巨大，不是我们自己有人或者有钱，而是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那这是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的目标，我盼望我们这一间教会会继续的这样子下去，然后加倍的3倍的10倍的蒙神所使用。我 一生所能够看到的有限，不久之后，萧牧师要来接续做主任牧师，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都相当的还年轻，那在一起有光明远大的前途。今天是复活节，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他在前面会有更光明的前途，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就是我们不害怕这个21世纪，真的外面相当的可怕，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耶稣基督有能力，福音有能力，那我也相信教会，我相信弟兄姐妹，因为你们中间你们的心里面有耶稣基督，那我相信这间教会，我相信西区华语浸信会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信你的人就不再惧怕，对前途有盼望，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一起宣扬耶稣基督悔改赦罪从死里复活的道。愿主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